们一起攻读主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在新约圣经268面，新约圣经268面。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六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那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是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我们这本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讲到建立，刚刚读的那个地方是第一个，他讲的是联合起来集体的建立，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另外有一段圣经讲的是个人，每个人要怎么建立。那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这是第二个地方讲到怎么样来建立或者说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没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教他，将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下面这段时间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传讲的跟听到的人，主，让我们受你的圣灵所启发，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解出来，发出亮光，使我们重新明白主耶稣基督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的身体，这个属灵的真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讲同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教会的。那今天我们要从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描写教会。圣经说教会是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这么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圣经的描写非常的好，不管是2000年前的人或者我们21世纪的人，一读就明白。他说教会好像是一个身体，都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因为圣灵的作为使人重生得救，才会有教会的存在。如果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他就属于教会，如果没有重生得救，他就不属于教会。那你说这个教会我常常来， 有时候来听到，有时候来参加他的特别活动，那我应该是教会的会员吧，啊，那教会就会问你说，那么请问你信主了没有？请问你受浸了没有？你凡是只要已经是信主、受浸或受过任何洗礼的基督徒，那么你就是教会的成员，你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过任何的洗礼，就算你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你把这教会看成是你的家，那你还不是教会的一个成员。因为圣经给教会的定义很清楚，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因为圣灵的作为，人重生得救，那就成为一个身体。那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在主里面合一。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黑人，是白人，是黄人，是红人，是有钱人，是穷人，是女的，是老的，是男的，老的少的，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打鱼的，是做王的，是开杂货铺的，是开跨国企业的，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信主了，接受过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洗礼，那么就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就是这么一个需要做到这一步，就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这一个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圣经继续这样子描写说，如果全身都是眼，哪里听声音呢？如果全身都是耳，哪里闻味道呢？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一个身体上有很多的部分，有眼睛，有耳朵等等，那我们都知道。你说啊，我今天来教会了，说那来的时候一定是整个人都来的，不会说我把我的小指头放在家里了，或者是我把我的耳朵放在家里的，你来的时候整个人来。那神造人很奇妙，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然后里面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你说我胃不好，胃不好的话整个人不舒服，你说我耳朵听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整个人也不对劲。不管你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一旦不好了，人就会不舒服，因为人是一个生命体。那圣经说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上不同的微小的部分，彼此为肢体，那也是彼此影响，彼此帮助。一个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大家是用生命连结在一起，那这是圣经对教会的定义。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去哪里的话，你就加入当地的教会，你如果是认为这个教会是你属灵的家，非常的欢迎，你就加入。加入的话不要只参加活动，你要加入就用你的重生的生命，用你的生命来加入，你把它看成是你属灵的家，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把它当家来看，这个时候就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那还有一层意思，圣经简单的说，就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就是神，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些人是被神所充满的。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讲的是说谁做教会的领导的这个观点。我们身体听头的吩咐，头想到说这个手要举起来就举起来，放下就放下。当基督是教会的头，就说这个整个的教会听耶稣基督的话，受他的管服从他的命令，那这个时候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说我不是很 care耶稣他是怎么教导了，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有新的想法，新的做法，未必是要完全照耶稣所说的那样子来做。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他不愿意听头的吩咐，那那个时候身体也就不再成为身体。有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常常看到有基督徒这方面很混淆，就是教会跟福音机构的差别啊。教会跟福音机构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吗？有做社区服务的，有做校园工作的，有做文字工作的，有做拆船的，各方面。那我可不可以，我也不需要去参加任何一个教会，但是我就去选一个我喜欢的福音机构，我去参加那个福音机构，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也去做， 我也许帮这个杂志写文章，也许我那个拆船机构我帮他们去做短宣等等，那可不可以用参加福音机构来取代加入教会呢？那弟兄姐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不是福音机构。在100年前大概也没什么福音机构，但是这2000年来一直都是有教会的存在，一直到永恒到天上还是有众圣徒的聚会，还是有教会。神的旨意是在地上设立教会，简单来说它跟福音机构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整体的，一个是片面的。在教会里面有整体的生活，有团契，有敬拜，有传福音，有各样的侍奉，但是在福音机构里面你是在里面选择了一样，你就去只去做那个。用一个不太好的比方来打比方，有点像是百货公司跟那些 specialty shop 专门卖鞋的和专门卖什么的，一个是什么都有，那一个只是说我挑一样东西来选。那另外就是教会的礼，耶稣所立的两个礼他给了教会，只有教会可以给人受浸，只有教会可以派主餐。使命跟装备，主耶稣把大使命交托给教会，也把那些装备的人，装备大家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徒，怎么执行这个使命呢，交托给教会。永远跟战士，教会会存到永远，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天上还有教会。但是福音机构他也许今年在，明年不在，现在在，下个世纪不在，那是教会他会存到永远。那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它特别的意义。那弟兄姐妹，你是否看重教会，了解教会它属灵的意思，对你怎么做基督徒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生命工程啊，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首先来看刚刚那一段圣经讲到个人的建造，相同的根基不同的材料，相同的根基，圣经说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只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材料却不一样，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这是一种材料，另外是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那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聪明才智，又赐给每个人有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人得到生命的礼物，弟兄姐妹就用自己的一生啊，你在用自己的一生是在盖一栋房子。圣经说有些人他是用金银宝石来盖这栋房子，那有些人是用草木禾秸来盖这栋房子，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那这些材料不是按人的标准，而是按神的标准。有时候人看为是金银宝石，但是神却看为是草木禾秸，有时候人看为是草木禾秸，神却看为是金银宝石。那到了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神会验收每一个人所造的房子，那个时候有些人会得赏赐，有些人会受亏损。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个盖房子的比喻，它让我觉得说人生很有希望。原来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可以盖出金银宝石的房子，不是那些特权阶级才可以。那就算一个人他不是很有钱，也不是那么有地位，就好像耶稣他的门徒彼得、约翰这些人都不过是打鱼的，但是他们都可以用他们的人生盖出金银宝石的房子。那主耶稣他从来不轻看小人物，那个打鱼的彼得跟作王的希律在耶稣的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那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当多大的官赚多少的钱，而是你是不是用神所赐的生命做出在神的眼中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必须有个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神，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真心信神的话，就知道说过完了这一生我们还要面对神，那个时候神要验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工程。如果你真心信主，你就会认真的生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就好像有一天要交账的人那样子生活。那如果你不是真心信主，你就可以随便，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爱做就什么就做什么，我表面功夫够了就行了。那个你就觉得说我好像不要交账，你也不觉得说有一天这辈子过完了会面对神，会要把这栋房子交给他验收。那我觉得这一个比喻就是鼓励我们说，用个最诚实的心来面对自己的信仰。既然信主了，那就是真实的去信他，因为有一天神会验收我们的人生工程。那弟兄姐妹，我在教会久了，做牧师也20多年，看过真基督徒，也看过假基督徒，看的更多的是挂名的基督徒，就他挂一个名觉得是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那个活出来，就他那个生活的方式就好像不是基督徒。那就看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很诚实的面对他的信仰，面对他的神，他是不是觉得说我这一辈子过完了，有一天盖这栋房子要向神交账。那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知道说有一天我要交账，所以他们以神的眼光来看一切事情，他就过在一辈子好像真的是在盖一栋金银宝石做好的房子一样。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比喻它非常的好，非常的美，它都是鼓励我们，那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每个人也都要诚实的面对神。另外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大家读的有个生命工程是集体的建造，以弗所书第4章讲的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说相同的目标，只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有不同的功用，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集体的建造，是从一个相同的信念开始。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怎么样在主里面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凡事都有一个开始。圣经说基督徒在一起建造教会的时候，是从一个相同的信念开始，一主一信，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那我们也有相同的信念，有一段圣经他们美国人喜欢把它叫做 The Great Confession， 大任性，讲的就是彼得在耶稣面前所说的那一段话，他们传统上把它叫做 The Great Confession。 那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就耶稣就问了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这么一回答之后，耶稣就接着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接着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眼。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请大家注意那个有个附注说权柄，原文就是门的意思，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这是那个大任性 The Great Confession。 耶稣讲了一句话关于教会的，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因为彼得刚刚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根据这句话，就是对基督的认性，我知道基督是谁，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因为这样子的信念，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信念上。凡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心里这样相信的，那么他就是被建造在教会上，就是成为这样的人，组成了神的教会。那耶稣下面讲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鼓励我们，说阴间的权柄或者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古装片，战争片的时候，人家去攻打一个地方啊，那些攻打的军队去围那个城，要把那个门打破了就可以进去。那么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那个教会是防守的还是攻打的？啊，教会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你们应该知道，教会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在攻打那个门，那个门挡不住的。我们很多时候这边想说啊，教会就是要大家抱成一团躲起来，就是外面有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里面很温暖，大家彼此帮助啊，有魔鬼，有等等等等啊，社会上险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彼此帮助，好像守在那里就很好。但是耶稣对教会的看法不是这样子，他第一次讲到教会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是军队，他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的时候，魔鬼的权势、阴间的门都挡不住他，他可以打进去的。教会是大有能力的教会，那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看他的教会，这样子被建造起来的是真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了解了，我们有这样子相同的信念，开始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知道教会的本质是什么。那第二个怎么建立教会，就是仆人必须称职。在以弗所书开始那几句话蛮重要的，那这些话常常被人所误解，圣经倒是讲得很清楚，他就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四个有，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讲出那个目的，为的是要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觉得需要解释的地方只有说那个成全那个字，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装备啊，成全圣徒也就是装备圣徒的意思。那这里面讲到说有四种人，就使徒跟先知啊，使徒跟先知代表是已经完成的圣工，就使徒跟先知在耶稣的时代有使徒有先知，他们奠立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哈。那传福音的跟牧师跟教师是继续在进行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使徒没有先知，但是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的是要帮助圣徒尽上自己的本分。那使徒跟先知已经做完了他们的工作，把福音的真理传讲明白，使教会所信的有根有基。那使徒跟先知啊，他们是我们新约福音的作者，我们现在读新约福音也就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这个根基上。现在还有的就是传福音的跟做牧师和教师的人，那这个是神给了教会的工人。那什么是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常常喜欢开布道大会，大概几十年前、一百年前，大概没有布道大会这件事情。那过去呢，1900年怎么传福音呢？就是传福音的人出去，就布道大会是叫人家进来，那传福音是自己的人出去。那以前传福音都是自己的人出去，所以圣经上才说，如果没有传道的人，只能听见了，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说到脚中哈， 过去传福音的人真的是要用脚走的，传福音的人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传福音的人像是宣教士，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到陌生的地方，为的是要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有一种人叫做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同一个人，既是牧师又是教师，因为在文法上，这些每一个人物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先知、使徒、传福音的都有一个，但是牧师跟教师合起来一个定冠词，讲的是同一个人，他既做牧师又做教师，合起来是一个人。那弟兄姐妹，我是一个牧师和教师，神派我到教会来，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得到好的装备。你说你怎么知道一个牧师他是不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呢？那要看他是不是能够成全圣徒，也就是装备圣徒。做工的人必须要得到妥善的装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牧师的作用就是帮你利其器，目的是要帮助你善其事。什么事呢？这件事就是要建立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牧师传道人的作用就是成全圣徒，帮助弟兄姐妹得到更好的装备，那个气变得更加的利，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好神的工作。那弟兄姐妹，神派一个牧师到教会来是为要成全圣徒，但是不是代替圣徒，问题是代替不了，想代替也代替不了，就是我想替你但是替不了。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你在神的计划当中有特别的功用，你在神的眼中有特别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在神的家里面，你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就会那个功用就没有人可以来取代。牧师不能够取代你在神面前的侍奉，也不能够取代你在神面前的地位。牧师来了，就是让信徒在真理上、侍奉上、信心上得到更好的装备，使每一个信徒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用，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信徒必须尽职是第三样，用圣经的话来说，一个是各按各职，一个是各尽其职。各按各职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各尽其职，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姐妹，你在神的计划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有一个职位，各按各职，百节各按各职，如果你发挥你的功用，你的 function， 那整个身体才会运转得好。而你发挥的时候需要尽你的心，就像耶稣所说的，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时候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侍奉神这个观念。有时候我听人家说侍奉神啊，做理事吧，或者是做什么，说做侍奉神就是帮教会做事，或者是说我们就是替教会打杂的。其实教会真的不需要人来打杂，我们理事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九位理事，跟大家说实在的，理事所做的事情，如果教会已经有位牧师再去请一位秘书的话，他们两个人可以把所有理事的事情都安排好，都可以做好。但是为什么需要有理事呢？因为需要他们生命的投入，生命的侍奉，要尽他们本分。有一样是 牧师跟秘书取代不了的，牧师跟秘书可以做他们要做那件事情，但是他们在这些人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们生命的投入，在弟兄姐妹中间的榜样，那个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你说只是要说打杂做事的话，那我们多雇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出来了。现在很多事情都蛮简单的，你都可以把它做得出来，但是需要你的投入，实际上去做，去侍奉神，那个教会才会得到建立。而且有一样事情啊，就是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做这个基督徒。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理事这样子鼓励，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见证，你生命的投入，让人家看到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侍奉神，那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哎，我会什么。有人就说哎，这个人他是学 accounting 的，那他到我们会计部来算账啊，那个人又是学什么的，他刚好是做这个，就交给他做吧。你社会上的专业其实跟侍奉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教会的事情并不复杂，不需要你有特殊的观念，但是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可是只要你心里是真的是愿意侍奉神，好好的侍奉，那就有一个非常美的见证，而且发挥出的功用是别的人无法取代的。不是因为你会做什么有一句话，我们前一代的传道人一句话说得好，说你如果不能让神做工，就不能为神做工。说不能让神在你身上做工，神的生命从你身上流露出去来做工的话，你就不能为神做工。你不能说神，我是某某人到你面前来报道，我学过这个，我学过那个，我可以为你做工，可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除非说你的生命改变了，神透过你流露出他的生命来，那个时候就是做神的工。但是光是凭自己有什么才能的话，不能够做。信徒必须尽职，生命上尽职，然后才在恩赐上尽职。好，我们再看第四样，就是在真理跟恩典上建造教会。那过去几次我们讲了蛮多了，先看一下恩典啊。所以我先看下面那一个哈。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爱就是恩典啊，在恩典当中，在爱中来建立自己。这个自己中性名词，指的是教会，不是你啊。在教会，在爱中建立他自己。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主的恩典，没有爱心的话，这个教会无法得到建立。所以教会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不可以势利，不可以嫌贫爱富，不可以做那些社会上的人会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老老实实、简简单单的用耶稣基督的爱那样去爱别人，是有原则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溺爱，也不是滥爱，但是是一种博爱，可以宽恕的爱，是接纳别人的爱。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有真理。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它有一半的经节讲的是真理上的建造。那我再读一下啊，圣经这么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也就是真理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最后一句话是常常被我们误解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每次读到这里，想到说哎，那个人有什么过错，有什么毛病，我现在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说某某弟兄，你知道吗，你什么什么地方很不好，希望你有所改正，我不是故意找你麻烦，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大家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他又讲异教，又讲异端，又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才讲到说 speak truth in love， 这个诚实跟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真理是同一个原文。 你可以翻成说用爱心来说真理，就是合乎神教导的话，不只是说针对某一个人的劝诫，他应该第一个意思是说用爱心说出真理来。教会里面有爱心也有真理。大概七年前我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对夫妇对我说，说他们有个朋友要在别间教会受浸了，他们要去参加。那这对夫妇在我们教会很久，而且那个时候还做理事，我就随口一问说，你的朋友在哪边受浸啊？他们回答说在摩门教。他的朋友在摩门教受浸，他们要去观礼去祝贺他。啊，这个人在我们教会很久了，还做教会的理事，他们去祝贺他的朋友在摩门教受浸。那弟兄姐妹，你知道的话，知道说摩门教是美国最大的异端。美国人、中国人大家都知道说摩门教是最大的异端。可是为什么有西区华语浸信会的理事会去朋友在摩门教受浸去观礼去祝贺呢？而也是在我刚来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图书馆看到一本东方闪电的书，盖上西区华语浸信会的大印，放在那里供弟兄姐妹借阅。那东方闪电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异端。我就问说这本书怎么来的，后来得到说，哦，有某一次祷告会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她人非常的好，又送给我们这些书，很有爱心，我们就把这个书放在图书馆给大家看。教会的确是很有爱心，但是没有分辨的能力，也没有真理，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那感谢主，这些年来弟兄姐妹自己在追求真理，自己慢慢的明白，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够说只有爱心，需要是有爱心也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双方面都有了，才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就很清楚地说，你必须有真道上的建立，也有在爱心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两样的元素一样都不可缺乏。那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在读圣经呢？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特别感谢主，因为神自己感动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如果你们在做基督徒久的人，或者你见过很多教会的人，你才知道说这个不是常见的现象。你很少看到有一间教会有这样子说从头到尾有系统的讲解圣经，而这种的班级居然有这么多人来上课。那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恩典，弟兄姐妹自己的追求。那你一旦读了圣经，读了之后才在真理上教会得以建立。那个最站不起来的教会就是那些不念圣经的教会，他们名堂很多，花样很多，但是在真道上没有得到建立。而那些当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他们对读圣经也不太有胃口。那样子教会可以做很多的活动，但是它根基不稳。这里就要感谢天父，让我们教会在真理上，在恩典中蒙神的恩典。我们还不完全，还差得很远，但是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朝着这方向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最后要跟大家提的是一个建堂的事情。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讲的是建立教会。我想我们听到这里应该知道说建立教会跟建造教堂有什么不一样。建立教会是人的建造，基督徒的建造，而建立教堂就只是盖一栋房子。那建堂的话，我们谈一谈建堂适当的时机跟心态。适当的时机是什么呢？要先建造教会，再建造教堂。教会是人，所以先建人再建堂。如果说教会的人没有得到建立，你就赶快去盖一栋大房子， 那也是白盖，只不过装装更多的糊涂人。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他里面得以建立，然后神施恩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我们用更大的场地来接纳神给的恩典，那个时候就对了。所以我们是先有人的建造，再有堂的建造。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说，建堂的时候到了吗？那就是看神有没有动工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人的建造。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建堂。关于建堂的这件事情，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哈该，它很短，只有两章，全部都是讲建堂这件事。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还不是时候。那接着的那一节哈，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他讲的那个故事是，当初以色列人回去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盖到一半就不管了，一荒废就是十几年。但是 in the meantime， 同时他们就自己建造房舍，盖非常精美的房子，然后开始享受当地的生活。然后一提到说我们几时重新来建那个殿呢，就说啊，时候还不到，我们要再祷告祷告，再寻求寻求。可是同时呢，他们却把他们的家盖得越来越美，以至于说神就透过先知的话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接着同样的一本书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那一段经文这样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讲到有一种被吹去的祝福，你以为是得到了，结果又被吹走了。那个原因是个人只顾自己的房屋，神的殿却仍然荒凉。这个吹去的这个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祝福其实蛮多的，有的是家庭里非常的和谐父母儿女都健康，各方面的事情，工作事业等等各方面都有需要。但是光是物质上面，其实生活还是不够。那讲了这一段其实很简单，就是教会如果已经得到建立了，那就可以开始建堂。建堂说穿了很简单，就是一个钱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就跟你要去买一栋房子，要去盖一个房子，有钱就可以建堂，没有钱就建不了这个堂。那到底是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款来建堂呢？其实就是大家愿意的话就可以，不愿意就没有。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顾自己自己的房子会顾得很好，但是常常会忽略掉神的那一部分。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最早去德州的时候接触那边，接触到美国人，接触到西班牙人，也接触到很多的华人，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对比美国的朋友去他们家那个美国人的家都整理的，特别南方人，他们整理的很漂亮，前院很整齐，进去他都摆设的蛮好，他们家很干净很漂亮但是你去那个美国人的教堂，特别的南部那些教堂，他 盖得非常的非常的宏伟，非常的非常的美观啊、你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哇，教会盖得这样子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华人教会旁边有一半分给西班牙人他们教会，那西班牙人我也有朋友，他们的家里就是住的情况比较糟一点，然后他们那个教堂也是跟我们华人的程度差不多一样，都是因简就陋了哈，旧的椅子啦，旧的圣经啦，什么就是能够用就用就用。那我们华人呢，那当然就是大家只要有椅子摆一摆，可以聚会，有圣经，如果有人捐圣经给我们就来用，有诗本我们就来用。但是我去弟兄姐妹或去华人居民的家里面去拜访的时候，华人住的地方比起美国人来一点都不逊色，跟美国人的房子一样漂亮，里面的摆设一样豪华，只是我们的教会不像他们。那这让我看到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态，他们就在他们给神的那一部分就表达出来。在我住的那个地方，中国人多，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有韩国人。有一条街上刚好就是有两栋教会连着的，这边一栋，这边中间没有隔，就连着的一栋教会，很大的教会，一栋比较小一点。那栋大的教会是韩国人的教会，那栋比较小的教会是中国人的教会。好像还不只是这个地方，到处去看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韩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主付出很多，他们派出的宣教士现在已经差不多要超过美国人，成为派出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他们愿意是为主付出。我是这样子看弟兄姐妹，那个建堂不建堂这件事情没那么重要，大家觉得要建那就建啊、如果没那个感动，不愿意付出，那么就是我们只能住这个地方，就住这个地方。我们在建立教会这件事情得到神的肯定，也看到这几年来我们信主跟受浸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破以前的记录。可是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是这个地方西区华人在地方的一个见证。我们用的是什么设施、什么场地，那个东西本身是一个见证，是大家，就是我们可以有很美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有一些不太荣耀神的见证。那在我们教会来说的话，我们过去一直都是学生教会，我们不是有钱人的教会，所以30多年来一直说建堂。并没有建成功。那么这一次是不是能够建出来呢？也是交在弟兄姐妹跟神的手中。建堂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大家能够同心建立教会那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同时有一个好的见证，用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做一个见证呢，那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开会，那这个事情也就是交托给主啊，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在西区这个地方有教会，也有一群同心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追求，一起在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典，天父我们不足的地方求主你亲自的补上，也是求主借着教会的增长各方面，使我们更加的合一，同心侍奉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